平安，各位亲爱的家人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今天是主日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来看雅歌六章三节。雅歌六章三节，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在失落之后重新看见爱的坚定。雅歌六章三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阿们。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预备如此美好的时间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了你的话语面前。借着今天话语的分享，我们相信我们在其中会得着你给我们的力量，在你的爱中我们将被高举起来，在你的爱中我们将坚定我们的信心去面对生活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今天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供应，恢复力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雅歌第六章。雅歌是一卷很特别的书，它不是用律法条文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爱，也不是用箴言的方式一条一条地教导我们如何维持婚姻关系，而是借着一对彼此相爱的男女在相遇、渴慕、寻找、失落、恢复与尾声中的经历，让我们看见一种真诚、专一、忠贞并不断走向成熟的爱。如果我们只读第六章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里不过是在讲一个女子寻找良人，后来找到了，良人称赞女子的美，身边的人也称赞她。但如果我们把第六章放在全卷当中，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因为第六章不是发生在一段甜蜜毫无问题的关系当中，它是在第五章失落之后。第五章里边，女子经历了一次很深的危机，良人来到她的门外呼唤她，可是她迟疑不开门。等到她终于起来开了门，良人却已经离开了。她出去寻找，在城中没有找到，反而被巡逻的人打伤，被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披肩。到了第五章的末尾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他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于是他开始诉说良人的美好。到了第六章，众女子问他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所以第六章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良人到底去哪里了，更深的问题是，当爱经历问题以后还能不能恢复。当人在关系当中曾经经历过了受伤、迟疑，还能不能重新确认自己属于谁？当一个人经历寻找、焦虑甚至痛苦以后，他怎样重新回到坚定的爱中？而这一章给我们的答案非常的清楚，真正成熟的爱不是从来不会经历问题和失落，而是在出现问题以后仍然知道自己属于谁，并且主动解决问题并恢复尾声的关系。不是不断地要求别人证明你到底爱不爱我，而是在盟约之中重新确认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分享第一点，真正的爱在失落以后会重新寻找，而不是轻易放弃。雅歌六章第一节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 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他过去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受伤了，可是奇妙的是，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停止寻找。他没有说，既然良人离开了，那就算了。你知道，今天很多的婚姻的结束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一点小矛盾，不过了，也不打算再和好了。本文当中的女子没有说，既然寻找如此痛苦，我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真正的爱里面会有寻找，有坚持，不轻易放弃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人在任何有害的、暴力的、犯罪或者扭曲的关系当中都必须无限承受。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人纵容罪恶。这里所要表达的是，当一个盟约关系出现距离、误会和失落的时候，成熟的人不会第一时间选择冷漠和放弃，而是会愿意寻求恢复。这也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迷羊的比喻。路加福音15章第4节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首先我们看这只羊，它迷失了方向，不是牧人的原因，是他自己本身的原因。牧人去寻找它也是要担着风险的。当我们注意最后的四个字，直到找着，这是表达我们天父对世人的爱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他躲起来了，神寻找亚当。何西阿书描写以色列像一个不忠的妻子，但神仍然以盟约的怜悯呼唤他回来。到了新约，耶稣寻找罪人也是如此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寻找本身就是爱的行动。真正的爱不以你先来找我为原则。真正成熟的爱会问，我怎样可以恢复这段关系？我哪里需要悔改？我哪里需要主动？我是否因为骄傲而等着别人先低头呢？很多婚姻的问题不是因为双方完全不在乎对方了，而是因为双方都在等着对方先主动。丈夫会想，如果他先道歉，我就愿意和他说话。而妻子会想，他如果先改变，我就愿意原谅他。父母会说，孩子如果尊重我，我会对他温柔的。孩子会说，父母如果理解我，我就愿意什么事都告诉他。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，他不先来找我，我绝不主动去找他。他既然这样对我，我也没有必要再关心他了。结果，双方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等，时间越久，距离越远。雅各第6章让我们看见，爱会去寻找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2章18节里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圣经没有说所有关系都一定会恢复到从前，因为恢复需要双方回应。但圣经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。换句话来讲，基督徒不能以骄傲作为保护自己的方式，我们应当尽自己的本分。很多时候，不少人以为 敬拜神就是唱诗歌、祷告、读经，可是你与人的关系其实也会显明你怎么样去面对神的。真正的属灵生命不只是会高声赞美，却长期拒绝与弟兄姊妹和好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第一个问题是，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你已经停止寻找的人？也许是配偶，也许是父母，也许是儿女，也许是主内的弟兄姊妹。这不是要求你立刻恢复以前的亲密关系，而是借着今天的话语提醒你，不要因为骄傲自意关闭了所有恢复的可能。我们也要学习成为愿意寻求和睦的人。成熟的爱不只是寻找对方，也重新明白对方真正所在之处。雅各六章二节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，第五章里边你会发现，这女子不断的寻找良人，竟然寻不见。可是第六章一开始，她忽然知道良人在哪里了。良人在哪里呢？她下入自己的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里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这就很值得我们去默想，为什么他前面费了那么大的劲儿都找不着良人，现在却轻松知道良人在哪里呢？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他，你的良人有什么特别的，他开始诉说良人的美好。而就在他诉说良人美好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心从自己的痛苦重新转向他所爱的人。有时候人们失去方向，就是因为眼睛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伤口上。第五章里边，他反复地诉说自己的遭遇和不幸，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，但痛苦的经历你不断地去诉说它、回忆它，只会增加更多的痛苦。到了第五章第十节以后，当别人问他，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，在别人的提醒以后，他开始不再谈论自己的痛苦，从而开始谈论良人的美好。女子说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等等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的眼光发生了改变，他从我失去了什么转向良人到底是怎样的美。这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提醒，基督徒在低谷的时候通常都会犯的一个危险，就是不断的分析自己的感觉，却越来越少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很多人会向别人诉说说，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我祷告以后事情还是没有改变，为什么别人蒙福而我却如此凄惨。这些问题并非不能问，诗篇里边也有大量的这样的祷告。大卫也曾经问神，耶和华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这是诗篇13篇的内容，但是大卫他没有停留在这里。在诗篇13篇的最后，他说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这是信仰非常重要的转变，要从我现在经历了什么转向神究竟是谁。哈巴谷也是这样， 哈巴谷先知看到了社会当中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很多暴力事件，很多混乱的事情，于是他不断地向神发问。可是到了最后，他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环境并没有立刻改变，改变的是先知对神的认识成为他了生命的重心。你需要重新数算神是信实的。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。你要重新相信神是怜悯的神。诗篇103篇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要不断思想神的属性，思想神的应许。当你看不见道路的时候，不要停止数算神过去在你身上的恩典。当你感觉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感觉而重新定义神，要用神已经启示的话语来解释你没有看明白的环境，不要用暂时的环境来推翻神已经启示的应许。阿们。分享第二点，盟约之爱带来身份的恢复。雅各六章三节是这一章当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这是雅各中一个不断重复不断深化的主题。在雅各第二章里边，他曾经说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到了今天的本文，他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如果你仔细比较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成长过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女子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从他属我转到了我属他，这是成熟之爱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幼稚的爱常常问神，主你能给我什么？主你能不能成就我的祷告？主你能不能医治我的疾病？而成熟的爱开始回应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照你的意思成就在我身上吧。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呢？同样的，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幕。幼稚的爱会问对方，你有房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多少存款？你会爱我一辈子吗？成熟的爱则是相互成全，彼此相助，总想着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，这样的爱才能长久。当然了，要正确的理解这样的付出，并不意味着健康的关系只要求一个人不断的付出，另一个不断的领受，这也是不正确的啊。恰恰相反，圣经当中的盟约之爱是彼此归属，彼此为神。这就是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在婚姻关系当中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边提到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婚姻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偶尔合作，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中用了非常直接的话来表明婚姻关系。哥林多前书七章第四节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这里不是剥夺了人的尊严，而是强调婚姻关系当中要彼此为身。不是你属于我，所以你必须服侍我，而是我属于你，所以我愿意为你舍己。这个是自愿的啊，不是强制性的，你必须为我舍己，这就不对了啊。这与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中的婚姻原则是一模一样的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圣经所描述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舍己；不是控制，而是委身；不是利用，而是保护。我们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里边，这里面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做妻子的，首先是给妻子的劝告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里主要讲的是已经信主的，不信主的肯定无法接受这一套原则了。已经信主的有很多的姊妹都无法接受这句话语啊，说凭什么顺服他？你想，只要有这个想法，那关系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出现。那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顺服呢？这又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把握好的关键，如同顺服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何对待主的话语，我们如何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如何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是一种从心里面的尊重，而不是无论他说啥，哎呀，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或者说从心里面压根看不起他，一个月就挣这么点钱，还这么多事儿，这不叫顺服啊，这就是藐视了啊。那这样的关系当中，你放心，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的。那二十五节呢？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不仅仅对妻子有要求，对丈夫也是有要求的，就是各有各的责任。作为丈夫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要爱你们的妻子。如何去爱呢？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你就看看耶稣是如何爱门徒的，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，这就是丈夫的榜样。那如果说双方都能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按照主的话语去行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如果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凭什么我为他去死？那不可能的。那凭什么我得听他的？那也绝不可能的。那样的话，问题就会不断的产生。现代人最多的思想是，我的生命是我的，我想怎样生活，那是我的自由。所以很多人离婚说什么三观不合，哎，没法相处了。其原因都是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希望别人理解他、支持他、认可他，而让他去付出的时候呢，那做不到啊，那怎么能可以呢？结果自私的心就会导致婚姻生活一地鸡毛。终极的解决方案其实就在圣经当中，就在基督里。你如果明白了耶稣基督是如何爱我们的，如何为我们付出一切的，你照这种方式去彼此付出就没问题了。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， 那就是从前我把自己看作生命的主人，如今我知道我是属于基督的人。罗马书14:7-8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能明白保罗所表达的意思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了。原来的我就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哎，我怎么开心我就怎么来，我管你别人怎么想呢。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代表的就不再是你自己，你的身份是基督的门徒。那基督的门徒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，你代表的就是基督在地上的样式啊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的。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是让我们都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样式来，就是效法基督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刚才不是提到了吗？丈夫要爱妻子，那如何爱呢？为妻子舍命。这个关系也是可以应用在教会当中、人际关系当中的。如果今天你愿意为一个人舍命，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为他而死，你要想的是我是为主而死。用这种方式、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明白了这一点，你知道你是属于主耶稣的，不再是像世人一样属于自己的，那么你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能只问我喜欢吗，你还要问主喜悦吗。选择工作的时候不只是问工资到底有多高，只要能挣钱我啥都能干，你还要问这个选择是否帮助我忠心的跟随神。那如果这个工作是让你去拜偶像，让你去卖偶像能挣很多钱，你要不要去呢？面对金钱不能只是这是我赚来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而要问神把这些托付给我，我怎么样忠心的管理他们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经文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活着。雅各6:4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发生在什么背景之下，它是在5的事件结束之后，女子曾经迟疑没有马上开门，后来两人离开了，她开始寻找，她经历了失落，经历了损失。到了6，良人再次见到他以后，第一段话是什么呢？良人并没有问我那天敲了那么久的门你是聋了吗，为什么不开门，没有啊。良人没有去追究他的罪孽，他开始重新称赞他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这不是说问题永远不需要处理，健康的关系当然需要诚实沟通，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可以逃避冲突，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种非常宝贵的态度。恢复关系的人不能永远把对方定死在过去的标签里，这是恩典的样式。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。按照人的方式，我们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，甚至我们会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问，你当时为什么三次不认我？但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复活的主耶稣重新找到了彼得。耶稣三次问，你爱我吗？然后三次把羊群托付给了彼得。耶稣没有否认彼得的失败，彼得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过去的失败，可是耶稣没有让失败成为彼得一生最后的耻辱记录，他恢复了彼得，重新托付彼得，他仍然看见神的恩典能够在彼得的生命当中做工，这就是成熟的爱。哈利路亚。许多基督徒相信神赦免了自己所有的罪，但是在生活当中却很难赦免别人的罪。许多人常常喜欢神对自己施恩，却希望神严厉地对待别人。有人得罪我们一次，我们甚至十年之后还记得那个细节，夫妻吵架时尤其明显。很多夫妻双方吵架的时候喜欢这么说话，你十年前就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，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改变的。这一类的语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不给恩典留下任何空间，它会把一个人的一次失败扩大成为一生的耻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不计算人的恶不是失忆，更不是假装没有发生。计算这个词，它是带有记账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爱不会把对方每一次失败都记在账本里面，等到下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再拿出来全部再念一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。诗篇103篇第十节说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的，我们领受的是神的爱，我们还要给出神这样的爱。因此一个蒙恩的人也应当学习以恩典对待别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能看出来良人他的爱真的是大爱，成熟的爱。他没有计较女子之前对他的种种，再次见面的时候还像过去一样热情热爱，充满珍惜之心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无论我们如何对待他，你知道有很多的信徒他在软弱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敢讲啊，我不信了，这耶稣有什么好的，不去教会了，听不进去讲道了。他会对神各式各样的埋怨。那今天你们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如何看待你的呢？我的佳偶啊，后面所有的称赞还是神对你的认可。良人对我们的爱从未改变，这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一章一定要看到的部分。阿们。分享第三点，在爱里面逐渐走向成熟。雅各六章五到七节继续描述女子的美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，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， 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上吊子的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这些描述与雅各四章一到三节是非常相似的，也就是说，良人仍然记得他，良人仍然注意他，仍然用细致的眼光欣赏他。这里让我们想到，爱里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需求，人渴望被看见，不是简单的被别人看到外貌，而是被真正的注意，被认识，被珍惜。许多婚姻的问题并不是家里没有人，而是人都在，却互相没有看见。丈夫觉得，我每天这么辛苦，没人知道我的压力，我回到家看到家里面乱糟糟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心情实在糟透了。妻子反而觉得，我每天处理这么多的事情，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实在太委屈了。孩子觉得，父母只看到我的成绩，却没有看到我的压力。父母觉得，孩子只看到我对他的要求，却没有看到我对他的付出。同住一个家，彼此不再看见，没有理解，是很危险的。现在很多的家庭，手机看得越来越多，短视频看得越来越多，新闻关注的越来越多，别人的生活看得越来越多，偏偏身边最重要的人，我们却越少的看到了。在雅各里，爱是非常具体的。良人不是说你很好，你非常好，你好的无比，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大概，就是一个随口之说了。而我们仔细的读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，良人是细细的描述女子，注意到了她的眼睛、头发、牙齿等等。这里说明真正的爱是仔细观察的，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对人的爱也是如此。诗篇139篇1到3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不是笼统的知道我们，他细细的观察我们，他认识我们，甚至耶稣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深的安慰。很多时候信徒就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，却不知道神早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，并且一直都在看顾你。人看见你，只能看你的表现，你的结果，神能看到你里面无人知道的挣扎和恐惧。人只看到了你的成功，但神能看到你背后的付出和眼泪。人在看到你失败的时候，他只看到了你的失败，而神知道你整个生命的路程。所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把你的认可、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了，就算是家人的，也不能完全知道你所有需要的，但神知道你的一切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需要转向神，把我们内心的事情告诉给我们的主，我们也要知道主的心里边，他是如此的爱我们。 如果你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人的认可上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如果今天别人称赞你，你会很快乐，明天别人诬陷你，你就会崩溃。有人喜欢你，你会觉得自己有价值，别人都拒绝你，你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如果你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也认可了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就说明你仍然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中。但你要做的是活在基督里，你要知道神是如何看待你的，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知道的并且需要确信的部分。你必须知道神在基督里如何看待你，你要先在神里知道你自己是谁，才不会要求身边的人承担只有神才能承担的责任。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是把神那样的标准放在了人的身上，希望人给你，那你收获就只能是失败和失落。所以你要先看到神如何看待你，你在基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这样你去读圣经，先找出来这样的答案吧。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是真的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自己读经去找到这样的答案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用这样的认可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吧。雅各六章八到九节，有60王后，80妃嫔，有无数的童女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，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。这是全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语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。无论这里的王后妃嫔具体在诗歌当中是怎么样去理解的，那我们有一点非常清楚，就是在人群当中，女子仍然是独特的。真正的爱具有专一性，爱不是无限比较。你知道现代文化给婚姻和爱情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无限选择的幻觉。过去一个人在生活里有一个有限的群体，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手机，过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有固定的人群，我们有固定的玩伴，所以放了学之后，我们有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玩什么的。但现在不一样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的眼中了。你只要打开手机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，不断的看到更多的人，有人更漂亮，有人更成功，有人更温柔，有人更幽默，有人更浪漫，有人更有钱。当你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，算法不断的提醒你，你配得更好的。结果出现很稀奇的一些爱情观，霸道总裁就喜欢我这离异带娃的女人，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上身边任何男人，就觉得他们都配不上自己。而盟约之爱一直在强调只有这一个。婚姻之所以成为婚姻，不是因为你证明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在某方面胜过你的配偶，婚姻是因为你做出盟约性的选择，那就是在神面前我选择这个人。圣经称这个为盟约。盟约与消费者的关系可是完全不同的。今天很多人是把消费者的关系用在了婚姻当中。那消费者的关系逻辑是什么呢？ 只要我找到更好的，我就换了。你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货比三家呢？那现在很多人，他不是三家的问题，他都比几十家了。他只要找到一个更便宜的，他觉得更好的，他就换掉了。而盟约的关系逻辑是，因为我们之间有承诺，所以我要学习在承诺当中更深的去彼此相爱。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了神对他百姓的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，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理解了神跟以色列他的关系是什么了？是盟约呀。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优秀，比别人强大，而是因为神跟他们建立了盟约。神的爱就是拣选的爱，盟约的爱。到了新约，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，这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啊。我们虽然不能把雅各当中每一个细节直接都理解为基督和教会，但是整本圣经确实使用婚姻新郎新妇的图画，帮助我们认识神与他百姓之间盟约的爱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冷漠的雇主，基督也不是和我们建立相互利用的关系，他爱他的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所以教会也要明白基督的这份爱，同时也要向基督专一。你知道今天有太多的信徒他没有专一的心啊。我先向耶稣祷告一下，祷告不行我再去拜别的神，我再去寻求其他的，这不叫专一啊。如果一段时间神没有成就他的祷告，不信了，你告诉我这哪来的什么专一啊。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的心是否向神是专一的？很多的信徒他没有公开离开信仰说不信主了，但是他的心其实已经被许多东西给瓜分掉了，钱占一部分，事业占一部分，面子占一部分，娱乐占一部分，人的称赞占一部分，剩下的给神。很多人会说我相信耶稣呀，但是却没有把耶稣放在他生命的首位，遇到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的时候，他们会立刻牺牲掉信仰。比如说今天朋友们要说一起出去玩，那他就不聚会了，他认为出去玩比聚会重要啊。等一天当中有空了，我再读一会儿圣经再去听到，这或许是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部分。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不能出去玩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旅游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谁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，每天起床之后你关注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，那就是你最重要的放在首位的了。阿们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是把我们放在首位的。那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？这就是爱的付出了。神是一直这样爱我们的。成熟的人不再只等待别人的称赞，而是生命本身逐渐成为了别人的祝福。雅各六章十节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这里描述女子越来越带着一种荣耀与尊贵。晨光、月亮、日头、旌旗的军队，这与前面单纯描绘五官是不同的，前面更多的是描述女子外貌的美，这里开始带出一种整体的荣美与力量。她不是脆弱，不是没有方向，她甚至是威武的。这帮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成熟的女性不是没有力量的。同样的，成熟的爱也不是让人越来越依赖自己， 也不是越来越没有自己，而是帮助一个人在盟约和安全当中成长、成熟，有力量又荣美。箴言书31章描述敬畏神的妇人说，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。这是圣经非常美的平衡，温柔不等于软弱，谦卑不等于自卑，爱并不等于没有原则和力量。以斯帖就是一个例子呀，他身出王宫，本来呢他可以只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，可是当民族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王，这不是冲动，而是一种为别人承担责任的勇气。新约当中的玛利亚，在天使对他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成熟的信仰不会让人越来越逃避现实，真正成熟的信仰会让人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愿意承担责任。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的呀，如果双方彼此相爱，他就会承担起彼此各自的责任来。一个没有责任的爱那是什么呀？当一个生命被神的爱建立以后，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承担责任去爱别人，不是每天都让别人来肯定自己、理解自己。成熟的爱是他能够去兼顾别人了。那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的网上的那些女人是怎么问的，你为什么不关心我啊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为什么没有给我买？总是在问你为什么不关心我，这就是幼稚的爱嘛。而真正成熟的爱是，我今天可以关心谁，我今天能帮助到谁。那最先帮助的就是自己的家人，其次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教会弟兄姊妹等等，这都是啊。成熟的生命开始由被喂养走向喂养别人，由我要人理解我走向我学习理解别人，由我要得着走向我愿意给予。爱恢复以后还要进入真实的生活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浪漫的感觉里。雅各六章十一节说，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这节经文非常的美，前面有很多的称赞，但女子没有永远停留在赞美声中，她下到园中去看植物，去看葡萄是否发芽，去看石榴是否开花。换句话来讲，爱最终要进入生活，爱如果只活在诗和远方当中，那就出问题啦。婚姻不能只活在婚礼当天呀，信仰也不能只活在主日的聚会那一天当中。真正的爱要看葡萄有没有发芽，需要关心成长，需要关心有没有结果子。神不断的给我们爱，同时也关心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来。这个结出果子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能够真正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益处。不是你聚会了多少年，听过多少篇的讲道，而是你是否更领受了爱，你是否更多的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忍耐、谦卑，你是否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呢？我们应该像雅各里的女子一样去看葡萄发芽没有，要下到核桃园当中了。换成今天的话来讲，你要去仔细的观察你的婚姻有没有成长，你的祷告生活有没有比以前更好，你的品格有没有增长，你的服侍有没有甘心乐意，你对别人的爱有没有增长，过去遇到批评就发怒，现在有没有改善呢？过去一受伤就冷战， 现在有没有学着去沟通呢？过去每天被手机吞噬很多个小时，现在有没有节制了呢？过去只关心自己，现在有没有领受基督的爱之后去开始关心别人呢？第六章末尾，我们看到女子再次被人看见了，她没有永远停留在受伤的位置，没有让伤痛成为她最终的身份。她结出果子来，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看见了。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非常的重要。有些人在经历伤害之后会把自己永远封闭起来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，不再跟任何人亲近，教会有人伤害过他，他从此以后也不去教会了。我们需要承认，不完全的人的确会带来伤害，就算是基督徒，他仍然是不完全的，有时候会说错话，有时候会判断失误，甚至会亏欠别人。面对真正的伤害，我们需要的是真理、公义，需要从神而来的爱，需要真理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。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，神没有呼召我们把孤立当作最终的医治方式，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能够独立的、独自的健康活着，我们是群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曾经受过伤害，不要让受伤成为你的名字。你过去被误解了，但误解不是你的名字。你可能经历过婚姻的危机，但是婚姻失败不是你的终极身份。你可能犯罪跌倒，但跌倒的人不是你永久的身份。你可能遭遇到了拒绝，被拒绝不是神对你的最终定义。在基督里，神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，你是新造的人。愿你不断的在主的爱中被修复，变得越来越成熟。当你领受了神的这份爱之后，你要让这份爱进入到你的生活，然后你才能把神的爱给出去。愿圣灵借着雅各第六章的真理，把我们所需要的部分刻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不单明白什么是爱，更在基督里让这份爱能够成为我们身边之人的供应，并且能持守这份爱直到生命的结束。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如此彼此的相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把今天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有一些问题，我们也会经历失落和失败，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。我们需要重新去寻找我们的主，我们也需要在爱里边，在主的爱里边重新得力。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良人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他的美好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，让我们从失败当中、从失落当中重新站立起来。不管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我们相信神他都知道，他爱我，他愿意供应给我们，愿意扶持我们。新的一周，我相信不论我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的主都与我们在一起，圣灵都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愿意领受神的这份爱，并且把这份爱给出去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